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这附近的人在最近的三个礼拜日子是不大好过，感谢主，这是这个狙击者啊 sniper 事件以后的第一个主日，看到弟兄姐妹在这里大家都平安，我们向神献上感谢。那在这三个礼拜里面，曾经有人提过问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末世到了。那我想我们的答案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几声枪响就说这个是末世，但是末世很早已经到了。那在保罗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现今是末世了，那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再来被钉十字架以后，末世就开始了。但是真正讲到末世的最后，那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不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现象。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找到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那马可福音十三章是马可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章圣经，那这一章圣经是讲到末世的一些的现象。那在这些现象的里面，我们会用几次的时间来一起思想。那在这个时候，耶稣从殿里面出来，有一个门徒就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原来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这段圣经开头的时候讲到耶稣在圣殿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那前面我们知道有跟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谈论到许多重要的课题，比如说纳税的问题、复活以后婚姻的问题、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跟一些怎么样来奉献等等的道理。所以那他们讲完了以后，耶稣从殿里出来，门徒就向他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也是让主耶稣的视线好像是从这许多的人的身上，很多的事物的里面，让他看一看新的环境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所以你看，就对门徒就对耶稣说，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就讲到这个希律王所兴建的这个圣殿。那希律王所兴建的圣殿，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殿是用了46年的时间才造成。其实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圣殿还没有造成，圣殿在主前20年就已开工。到耶稣的时代，差不多如果耶稣30岁出来工作的话，差不多30年，加上50多年的时间还没有建成，但是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做好了。所以他们在里面敬拜神，他耶稣也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也在某一个场合或者某一个角落常常跟文士法利赛人产生一些问题的讨论，或者说一些信仰的争论。那门徒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说，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当然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时间，或者说我知道的也有限，那把这个圣殿的结构跟圣殿的这个荣华来详细的描述。不过这个 这个圣殿是用很多大的石头所建所这个建造起来的。他说这个石头呢，一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个石头长是40尺，那高是12尺，宽是18尺，那就可以想象到这个这因此这个石头是有多么的大。然后这个圣殿的外面呢，他们都是用荆金覆盖在上面，所以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阳光照在这个圣殿的墙壁上的时候，那是有一种反射的金光闪闪，所以看着令人看起来毫不耀眼，那是看起来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富丽堂皇。那我没有看过这样的这个圣殿，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但是有一次在瑞士，一天晚上我们出去走路的时候，就远远的看到一个这个苏俄国的东正教的寺院。那它这个教堂的顶呢是圆的，我们知道是那种 dome 型的，然后那个洞顶的就是用金色的这个漆在上面啊，镶在上面。所以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光线照下来的时候，因为感觉一种那个殿呢，这个礼拜堂这个殿的那种辉煌。那我想这个圣殿啊，一块石头都那么大，然后这样下面覆盖上黄金片的时候，我们这个夕阳照下来的时候，那种威严的感觉是令人可以说叹为观止。所以这个门徒就说，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但是当门徒这样讲的时候，耶稣好像并不特别的惊奇，或者说感受，反而他说，第二节说，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惊奇的回答。门徒说，你看这么漂亮的房子，这么伟大的建筑，这么有名的圣殿，但是耶稣说，将来这个石头没有一块不在上面被拆下了。那这个听起来是很扫兴的，但是耶稣的预言没有超过40年。如果耶稣33岁，如果是33岁是主后33年的话，在主后70年的时候，当这个罗马的大将军提多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进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耶路撒冷的圣殿就被毁掉。那这个圣殿的被毁好像有最少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他们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用火焚烧这个圣城跟圣殿，所以这个圣殿呢就被火焚烧。那焚烧的时候，但是大石头还在上面，那石头不会烧坏。但是呢，因为当这个火烧的时候，这个金子呢就融化了，融化了以后就流到这个石头缝中间。而这些罗马的兵丁看到这些黄金的时候，他们就想要这个黄金。那为了要把黄金从石头缝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一块一块的石头敲敲敲，所以把所有的石头都敲下来，然后把中间的黄金就拿出来。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说，那是比较科学的，我不大懂。他说当时的石头他们用于种的化学的药品啊，这样它在中火的时候一起烧，在就是用这个来烧的时候，那些石头呢就碎了，就粉化了。那粉化了以后呢，那个金子呢就留在地上，那他们就都捡走。那这个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第一个是我以前常听的，那第二个是最近看一本书上这样说。那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 这句话在主后七十年罗马将军攻打耶路撒冷焚烧圣城跟圣殿的时候，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就是在另外一个上不被拆下来，不被拆毁。那这件事情给我们可以汲取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说这样富丽堂皇的圣殿也会被拆毁。其实圣殿被拆毁不止一次，好几次。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已经不是在所罗巴伯的时候又盖了一次圣殿，那这个是西律所建的圣殿。当初所罗门盖好圣殿的时候向神献殿祷告，神也说，如果你的老百姓，如果这些百姓悖逆远离我的时候，我也不会住在这个殿中。那人对这个殿会嗤笑说神在哪里。所以神也给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不管世界上拥有什么，世界上的东西，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说，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啊，这些重要的建筑、美丽的圣殿都已经被拆毁。啊，今天我们所建造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也在建造一个殿，但是我们建造殿，保罗问我们说，你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和秸？那金银宝石可以经过考验，但是草木和秸火一烧就会归于无有。所以圣殿的被毁也给我们汲取生命建造的重要课题，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知道当门徒听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就在橄榄山上对面而坐，然后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就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些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圣殿拆毁摧毁，很多人说圣殿摧毁耶稣大概就来了，其实在第一个世纪的人也有这样的盼望，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久就会再来，所以他们有这种盼望。因此呢，有些人就说看到耶稣一直不来不来，所以他们就说耶稣根本就不来了，说复活也没有希望。所以在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屡次的提到有人不相信复活，因为复活是跟耶稣再来有关，有连在一起，说人不会复活，然后又说耶稣不会再来，你看这个事情已经到了怎么还没有来。但是耶稣给我们看到很多的迹象，但是这些迹象在第三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讲了几句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时候末期还没有到，然后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意思就是说当耶稣给我们看到末世的征兆的时候，那这些征兆并不是说现在就是末世，但是什么时候是末世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些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我回头再说一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人预言说耶稣什么什么时候来，有人说耶稣1998年10月28号来，也有人说耶稣1988年，他有88个理由说耶稣基督要在1988年再来。这本书是88，卖了好像好几百万本，很多人相信。但是耶稣88年没有来，98年也没有来， 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这些呢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都是一个征兆，但是真正的末期还不能，就是说不能因为有一场战争两场战争我们就说今天，或者说耶稣基督现在今天或者什么时候就要来，这个句话我们不敢讲也不能讲，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那这些等一下我们下面这里会讲到战争的事情啊、饥荒的事情，但是耶稣在讲这个以前他先讲一句话说在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那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留意的。当我们看到战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饥荒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震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想法，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能够说什么的时候，那这些事情可能离我们都比较远一点。但是呢，这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会在末后的时代，在圣经已经完全完成了以后，圣典已经完成了，新约跟旧约都已经完成的时候，有人会出来迷惑我们，那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怎么样迷惑我们呢？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1984年的时候，我去83年我去韩国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韩国有14个基督，那这个不是假的，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是在韩国有14个人自称是基督，那他们研究的，他们都有名，有名有实的，有记录的。但是这个是从83年到现在差不多20年以后，这些基督都不见了。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再没有听到说韩国还有多少个假基督，但是韩国没有假基督以后什么地方有假基督呢？中国有假基督，中国在现在在中国危害最大最深的就是这个东方闪电，就是这个女基督。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耶稣也警告我们，将来有许多的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中国出了这个假基督，这个假基督就是女基督东方闪电。最近我得到一份报告，是讲到东方闪电借着在新加坡的一个神学院叫做哈该神学院到中国去在欺骗了，就是用这个神学院的名义来说要做培训领袖的工作，来吸引了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中华福音团契34个同工被骗，去被抓被关。那这个过程很长，只是告诉大家说连那些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领袖都被他们骗去，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欺骗的伎俩是有多么的厉害。那东方闪电不只在中国闪，也早闪到美国，你知道吗？也曾经闪到华盛顿，但是好像华盛顿暂时留不住脚，所以就走掉了。在纽约，在洛杉矶，他们开车在这个基督教会的停车场 会收到他们的光碟，会收到他们的书。那我们知道欺骗、虚谎啊，好听的话，神奇古怪的动作，常常会吸引许多的人。许多的人，就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当我读这个报告的时候，那这34个家庭领教会的领袖都被他们骗去了，因为他们说，你们来，我们为你们培训，然后给你们做这个做那个，他们说我们很需要培训了，所以就去了。开始的时候还是讲得还不错，但是没有多久是慢慢慢慢的就把他们的这个教义就一点点的带出来。那东方闪电啊，主要的几个重点我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东方闪电他们把神的工作跟这个圣经分作三个，不是圣经，就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分作三个时期、三个时代。第一个叫做律法时代，那律法时代神的名叫做耶和华。那第二个时代叫做恩典时代，恩典时代神的名字叫耶稣。这个都不重要。第三个时代是国度时代，国度时代神的名字叫做全能神，或者全能者，或叫做实际神。那这个全能神或者实际神是谁呢？就是这个女基督。这个女基督是第二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她是以全能神的身份来讲话，所以她的话圣经末世的圣经的权威。他认为是这是一个老旧的书籍，不值得一看，要听谁的话？听这个全能神或者说实际神的话啊。他不相信圣经，不相信三位一体，不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全备的救恩，不相信耶稣基督再来，不相信信徒复活，他也否认神真实的存在。他说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话，你们为什么会犯罪？对啊，我们基督徒今天也会犯罪。他说如果神真实存在的话，你们为什么犯罪？你们犯罪的原因，你们犯罪的事实告诉我们神，这个神不真实的存在啊。只有在要信靠这个女基督，信靠被征服到国度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过得胜的生活。这个是骗人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会犯罪，但是在神和人中间我们有一个中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成圣的道路，成圣的是一条道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还会软弱，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所以我们不要被这样似是而非的话来欺骗。那还有，他们不相信天堂与地狱，只要进到国度里面，就是进了天堂。如果不信你基督，就是在地狱里。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否认神，我们否认，他们否认我们因信称义做神儿女的真理，不是信耶稣。耶稣的救恩不够，如果耶稣救恩够的话，不需要女基督再现。那女基督再现的事实证明耶稣没有完成他的救赎工作。那诸如此详细的，我们可能需要开课来把他们的教义很仔细的讲，这里只是大概的提一下。就是说，那现在在马里兰，暂时我没有听到。我前一阵子有听说东方闪电的人有来这里，到过我们附近的一个教会，但是有没有进到圣经教会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 用渗透的方法进来的时候，都是跟你一样，要讲你的话，做你的事，跟你根本看不出来。然后进来以后，过一阵子，慢慢慢慢的就渗透的，就会一组一组，一个一个，一组一组的，就把你分析。这我不知道，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你是基督徒，你都要警醒，你都要祷告，你要有明辨是非、明白真理的 spirit 灵啊。再说一遍，这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靠，是信仰的标准。离开这本圣经，所有的道理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所以当你听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要用圣经来对照，如果不合圣经的地方，就明显的知道这个是错误。那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基督徒，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学神的话，我们要上主日学啊，借助弟兄姐妹一起的切磋来学习啊。这个是在末后的时代，也是在现今的这个时代。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我们人是比较好奇，那保罗早就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时代，人呢好奇，耳朵发痒，不喜欢听纯正的道理，不喜欢听那些按部就班啊，一板一眼清清楚楚讲圣经给大家听，喜欢听那些老夫荒谬的道理，喜欢听那些花言巧语，喜欢看那些神奇古怪的事情。保罗早就说，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啊。这个迷惑人的事情会层出不穷，人会用各样的方法来牵引我们，引我们入教，入他们的教，然后呢就会捉弄，就毁坏破坏。所以我们也要为在中国的基督徒祷告，他们的机会跟得到这些圣经知识跟资料的机会比我们少得多，所以他们更需要我们在祷告中纪念。那在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要这一方面，第一方面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许多人会以基督的身份，或者以基督的名，或者自称为基督来行欺骗的法术。那这个已经有过很多啊，现在这个东方闪电也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在这里影响，特别是影响信主的人。那下面耶稣讲到几件事情，有战争，有饥荒，有地震。当然我们从一些的历史的资料里面，我们看到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是一个征战的世界，是一个打仗的世界。有一个统计说，从主前1496年到主后1861年，在3358年中，有227个太平年，有227个太平年，那就是说有3130年有战争。所以那耶稣说，这些都是都是这个一些征兆，只是都是灾难的起头，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那饥荒也是，有一个统计告诉我们说，从第七个世纪到现在，世界上大概有25个大饥荒，那其中以印度的饥荒最多。那有人说，印度的饥荒是因为他们敬拜牛，所以很多食物给牛吃了，所以人没得吃。那这个是一个次要的说法，主要的是饥荒可能是天灾。那在18世纪呢，有一次饥荒，死的人说没有地方埋葬， 还有一次在蒙加拉的一次大饥荒，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所以世界上大饥荒很多，中国在1916年有一次的大饥荒，那这次饥荒先父好像有经历，我记得小的时候他有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特别是中国饥荒的时候，山东也是包裹在里面，所以他那个时候从山东跑到东北去逃荒，然后去了韩国。所以我们看到饥荒战争、地震这些在历史上一直的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世界末日的最后，有这个亚米基多顿大战的时候，也是以战争来结束这个现今的世界。在这些现象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可以汲取的教训，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世界末日会来到，但是呢对我们个人来说，可能每一天都可能是我们的末日。那比如说最近三个礼拜有10个人在平安无事的时候，过正常生活的时候，蹦一下子生命就结束。为这些失丧生命的人，我们一直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家人祷告，同时我们也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是我怎么样，那我的日子就结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时刻那时辰，或者今天或者明天。我们肯定地说耶稣基督会再来，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走完我们这一生的道路，或今天或明天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每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所以有人说我每天的生活都还是最后一天，我就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好好的活我的这一天。所以个人的末世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生至将终，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准备，因为灾祸几时临到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末世？这些是末世的征兆，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耶稣也暗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是一个受逼迫的时候。第9节到第13节，这个是特别对门徒所说的，他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第11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先私立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下面12节13节，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受迫害，我们基督徒要受三种的迫害。第一种的迫害是宗教领袖的迫害，这里说你们会被带到公会里面，交给公会，并且在你们的会堂里受鞭打。这是一个宗教的战争，信仰的战争， 啊，如果在今天我们如果说白一点呢，现在宗教与宗教之间是有征战，很早以前，那现在也有，那最初是基督教跟天主教，啊，北爱尔兰里面一直跟英国在战争，当然我们相信这个是政治性多于宗教性，但是相对敌对的两方面是天主教跟基督教。那911之后，我们有知道，虽然一般人都特别是政府官员不要说基督教跟回教，但是明显的是基督教跟回教，但是不是那些教与教在打，但是那些有信仰的人会以他们的宗教来攻击对方。那这个是在最后世界末日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宗教的战争。那这里我们看到宗教的迫害，那主耶稣说，当你们被浇灌的时候，你们不要忧愁说什么，圣灵会赐话语，不用自己申辩，不用自己申辩。那在最早期的教会历史里面，好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两个人要去到那个catacomb 地下的坟墓里面去，他们据说他们在那里聚会。上一次我们去罗马的时候特别去看那个地下的坟墓，他们这个指导就是向导说大概在这里聚会不大可能，因为里面都是死尸埋葬人的地方，虽然有通道呢，那里面的空气可能很不好，但是你知道当人着急的时候，当人受逼害的时候，那些那个气味也不是大问题，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向导说大概他们没有在那里聚会，但是传说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地下坟墓里面来聚会。那有一天两个人去正去要走着去要去聚会的时候，就被罗马的兵看到抓到，就是说你们去哪里，那他们就不能说我们去聚会啊，他说我们一个朋友离开世界，我们去追思去纪念他，去守圣餐啊。他说我们一个朋友离开了，我们要去追思他纪念他，那兵力就把他放过。那有人认为说他们讲的很聪明，不能说我去敬拜耶稣那马上命就没了，其实耶稣也是我们的朋友，去纪念他也是对的。还有的是有些人也是在非常这个危急的时候，神圣灵给他一些话是他平时没有想到的。那我也听有些人说他讲到的时候都不准备的，因为到的时候圣灵就会给他话语。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圣灵给话语是给寻道者，不是给讲道者，讲道的人还是要做准备。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用这样的话来偷懒，说我不用准备，到时候圣灵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要乱用圣经。这里讲到宗教的迫害，第二呢，我们也看到是亲人的迫害，兄弟要把兄弟，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这个也是有些历史可证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在这个政治迫害的时候，有些人为了政治利益出卖自己的亲人，出卖自己的家人，特别是为信仰的缘故。我相信在这个60年代50年代甚至于70年代的早期，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很多。第三个就是众人的迫害，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 末世的时候，末后的时代，我们做门徒的人，我们要面对宗教领袖的迫害，我们会遇到亲人的迫害，我们也会碰到众人的迫害。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在迫害的时候，有的人是生命丧失，有的人是在迫害当中能够死里逃生，但是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信主的人都有一个希望，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了新生命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虽然我们经过世界上的战乱啊、危害迫害，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盼望，并且最后必然得救。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刚才没有念，就是第十节。第十节说，然而福音必须传给万民。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句话。有灾害，有战争，有饥荒，有假基督，有逼迫，这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也是在末后的时代里面会发生。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忘记，就是这个福音必须传给万民。这个月是我们的宣教月，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读末世的文这个经文的时候，耶稣特别在这里说，然而福音必须传给万民，好像是上下不连接。但是如果把第十节拿出来，最后讲的时候就连接，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情况，有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有这样大的一个世界的动荡，我们唯一要做继续要做的，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传给万民，让我们在面对这些或者个人的患难，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让人信靠耶稣，有了耶稣就有盼望，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思想，让我们观看现今的时代，我们知道这真是末世了，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都需要准备迎接你的面，你存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来珍惜你所给我们的生命。为着那些惨遭灭命的人，我们向你呼求，为他们的亲人祷告，为着现今这个时代的邪恶，许多悖逆的心灵，我们向你祷告，愿你的福音耶稣基督改变人的生命。我们知道还有多少的人心里面存着怀恨、杀害、凶杀，主啊，我们愿你自己的爱充满他们的心，使用我们成为末后的时代的器皿，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以致传遍天下，传给万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